对于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微信已经成了生活中离不开的社交平台，而在中国大陆，微信支付更成为日常生活的便捷工具，甚至现在很多美国的商家也开始接受微信支付。苹果手机自从诞生起，直到今天，也已经成为数量庞大的中国手机用户的不二选择。最近，有传言说，苹果将在即将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最新款的 iPhone 16系列，而 iPhone 一旦升级到最新的 iOS 18.2 系统，可能将不再支持微信，一时激起千层浪。全球使用微信的苹果手机用户，特别是华人用户，对这个消息更是从错愕到不安。难道不久之后，大家真的需要在苹果和微信之间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吗？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和您聊一聊苹果和微信的商业战争可能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活在美国。
Hello，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那很开心呢，又在这个五味杂谈节目啊，跟大家一起见面。那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也是我们的赵瑞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是大家最近啊，身边很多人都在讨论的问题了，就是我到底是要用我的苹果手机，还是要用我的微信？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对于尤其是我们在我们华人朋友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个微信对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夸张的讲，真的是不可或缺。那前一段时间啊，我回过一趟中国，我发现我们这个微信啊，它在很多的商家，甚至哦这些政府机关，比如说我们更换驾照啊，或者等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微信小程序去支持哦。那回到我们洛杉矶更是了。其实有一次我跟我父亲在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爸爸就讲说，哎呀，你看我们一年也见不了两次面，哎，自打有了这个微信之后，哎，真的很好。就即便是我们不能见面，我们大家就是在一些节假日啊，我们开通这个，就大家可以在群里集体开通这个 FaceTime， 就大家就可以在微信里面这个视频啊，一起去庆祝这个节日。所以我们即便是生活在洛杉矶或者是全球各个地方的华人啊，对这个微信都是非常的依赖的哈。另外呢，这个苹果手机，它就真的是非常的，也是被我们这些它的智能化，它的这个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功能，也是被我们所有的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去热爱和喜欢。我们也已经用苹果手机，苹果程序已经用得非常的习惯了，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就包括我们家孩子，那手机玩的比我还溜。真的，他就完全是就是很依赖。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哎呀，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难去抉择哈。
是在9月2号这一天呢，当时这个苹果和微信这个词条呢，就登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然后霸榜了好几个小时。那当时呢，就是说苹果呢有消息哈，就是说微信可能就不能够在这个新出的，就是下个星期苹果发布会上将会推出的这个 iPhone 16上面，微信可能就不能再用了。同时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当每一个新版的 iPhone 出来之后呢，肯定它的这个 iOS 的这个操作系统也会跟着进一步的升级。所以呢，就算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手机换成 iPhone 16，但是我们的手机也要跟着升级到新的这个最新版的 iOS 的系统里面。那据说呢，就是你升级到那个18.2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微信也不能够再用了。那当然，面对这样一个，这是一个一时激起千层浪，无论是上亿的微信用户，还是上多少亿的这个苹果手机的用户，那么在这中间呢， 至少有上亿人的重叠，就是既使用苹果手机又在苹果手机上使用微信的，那么大家呢就会觉得说，这好像就是把我生活当中非常方便的或者是已经习以为常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社交平台，一个沟通联系的工具就要拿走了。那后来呢，苹果公司呢跟这个微信的这个双方的腾讯呢都出来呢对这个信息呢做了一些解释的说明。有没有矛盾？的确有，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就是迫在眉睫，下个礼拜微信就不能用呢？也不是。
对，但是他们其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哈。就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小程序，很多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游戏，那都存在着部分的这种商业方面的这个作用哈。那这个苹果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想要跟这个微信呢去进行一些探讨，收取他们相对的这个商业的税啊，在这个焦点上，大家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哈。
对，其实呢，我们客观上来讲呢，不论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其实现在甚至包括微信，然后还有包括像是 Line 啊、WhatsApp 啊等等的这些，每一个厂商都试图在自己的用户群里面形成一个闭环的商业模式，就是我的一个所谓的叫做流行的词语叫做一个生态圈。
是。
那么对于苹果手机用户来讲，苹果会觉得说，我的苹果的生态圈提供给你微信使用，那么你的微信或者是甚至其他的包括 Line 啊，甚至任何在苹果手机上能够苹果手机商店上架的所有的这些 APP， 你都应该要交一些费用，或者是按比例交个20-30不同的比例的费用给到苹果。那不然的话，那苹果作为一个平台，我为什么要免费为人做嫁衣呢？对吧？那可是对于微信来讲呢，微信可能又会觉得说，哎，很多人这个大家现在都已经完全的是这个粘性，完全是粘着在我的这个APP 上了，无论是这个视频通话还是发信息还是群组还是什么小程序游戏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像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已经习惯了微信支付，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用这个 Apple Pay 一样，甚至大家在美国的一些商店里面也可以看到，特别是华人的一些超市，你用 你用微信，你也可以支付，对吧？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微信就会可能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谁给谁客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哈。那现在其实很多的 APP 啊，不光是微信，我不知道赵瑞姐你用不用 Instagram？
啊，我用啊。
有 Instagram 也有很多商家会利用这个平台去这个去。就销售它的这个购物嘛。那我们的 Apple Pay 还有很多的 APP 其实都是存在着商业交易的这个部分的。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就像其他的这样的 APP， 那 Apple 是不是也会向他们收取相对的税用费用呢？
当然是一定会收取的，因为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苹果在向他们收这种上架费啊，或者是什么的，包括安卓系统也是收钱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退一步想，比如说 Instagram 好了，你再好，今天如果这个手机没了，你这个 Instagram 就等于是零了嘛？
是。
对不对？你像很多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手机上程序根本就是手机 base， 就是说在基于手机使用的，它也不能在电脑上用，它也不能在哪儿用，它就是在手机上用，那所以当如果有一天这个手机没了，那你这个 APP 就等于就是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安卓也是收钱的，包括像是这些手机游戏哈，大家很多很多时候年轻人都喜欢在上面玩一些下载一些手机游戏，那游戏里面包括你买装备，包括你买皮肤，包括你买衣服，就是只要你在这个 APP 里面花任何一分钱，你都要拿出一个 percentage 一个比例给到这个手机的系统方。
所以那听赵瑞姐这么讲的话，你个人是认为就是苹果收取部分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合理的，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是合理的，对。
好，那现在就说他们这两个商家哈，它存在的一定的争议哈。那大多数的 就是华人华裔，尤其生活在中国的朋友啊，现在你从网上去刷各种中国的网站哈，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网友在力挺，就是说坚决不要给他钱，就是要跟他抗衡到底，大不了就是让他放弃这个中国市场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言论哈。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蛮焦虑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的假设说真的有一天矛盾升级到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手机和就是苹果手机和这个微信中选择一样的话，你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要是这样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手机。
哦，真的？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对于我们特别是在海外的人来讲哈，微信的生态圈的是不是那么完善，就是微信的生态圈对我生活的重要性，相较于一个苹果手机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苹果手机的生态圈更为重要。因为你比如说什么，你像日常的这些微信支付，我只有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才会使用微信支付，对吧？我不在中国的时候我基本上不会用微信支付。那再来一个呢，微信上面那些小程序啊，还有微信上面那些游戏啊等等，这些我不玩它，我根本没有。所以对于我来讲，或者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大部分听众朋友在海外来讲，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发短信的
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使用，对不对？
是。那你看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赵瑞姐，那以我而言哈，我对这个微信的这个依赖性就很强，因为我可能通过微信去跟我国内的很多朋友视频。其实微信有很多的这种功能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尝试过。这个微信啊，还可以支持拨打，就是全球的长途电话，你知道吗？这几分钱就可以拨打，对。然后另外呢，很多的，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开通什么海运啊，什么大家很多的朋友呢，他们都可以就有可能从中国去购买一些服装啊、食品啊等等。那这些他们也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去支付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每年我们的家族群啊，我们家有一个群，就所有我们的家人都在那个群里。每年的除夕夜啊，我们所有的家人都在里面发红包，大家都在里面抢红包。所以可能这个微信至于我而言的意义，可能它就是会比这个手机要来的这个强大一些。那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的朋友说，我说如果一定要让你选，你怎么办？他跟我讲说，那就两部手机咯，一部手机拿微信，一部手机拿苹果嘛。我说你这个真的还是一样都不放弃哦。好的，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哈，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你看只有我跟赵瑞姐我们两个人啊，就分别代表了50%和50%的一个比例哦。对不对？所以因为很多网友在讲说苹果手机它只是一部手机，而微信呢它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既然花了那么高的价格去买一部手机，我还要让它决定我哪个 APP 可以用，哪个 APP 不可以用，就很不爽。那有很多朋友就讲说，哎，微信这种东西反正我本来也不用，可是我这个手机这个苹果手机上面的很多的功能啊，对于我而言呢，我真的觉得很实用。而且这个随着苹果手机的不断的升级哈，它的这个无论是做的这个外观也好，或者是拍照的功能啊，各个方面的这个也是做的越来越完善。有很多朋友他就是很喜欢拍照拍摄视频，然后制作视频，这样的朋友呢他也会选择苹果手机。那我不知道赵瑞姐有没有研究过哈，除了苹果手机以外，就别的手机，假如说我们这些朋友他不选择这个苹果手机，那其他像什么安卓系统啊或者别的系统，它到底和苹果手机之间到底有什么就是差距？我们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苹果手机？
你知道哈，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为什么呢？这个感觉就是一年入坑，然后就永远入坑。
这好像对他就是应该，我就是应该用这部手机。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没有，其实你能够或多或少的感觉，你看哈，就是首先必须说我自己是用苹果的，然后我是在这个苹果的生态圈里面。那其实我在苹果的这个生态圈里面，并不是从最开始就是一开始就用苹果手机开始的。在苹果手机，苹果最早的苹果 iPhone 三刚出来的都多少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
是
我那个时候还用的，还在。别人跟我说，哎呀，苹果三好好用啊，怎样怎样的时候，那时候还非常非常贵一台的时候，我还很不屑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用那个BlackBerry， 对 BlackBerry，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那个 BlackBerry 黑莓，我觉得那个打字啊什么的特别舒服。那 BlackBerry 它是用的它自己的一套的这个操作系统，那后来慢慢的我也曾经使用过安卓系统，然后呢我其实是从苹果电脑开始入的苹果坑，然后的确说，就是用作为一个苹果粉来讲，我的确是我这几年用坏的苹果电脑没有一个是因为病毒的原因用坏的，就都是它用到了比如说五年啊等等的这个时间的年限，然后它就该自己就该寿终正寝了。我从来没有说哪一台，我自从用了苹果电脑之后，我真的就不再为这个电脑中毒会被病毒攻击这件事情操心了。然后呢慢慢开始用了苹果手机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烦的。你看你现在用苹果手机，用 iPad 再加苹果电脑，它这个叮当五四，你一条短信进来啪啪啪，这几个东西它都在响，有的时候也挺烦的。可是呢的确就是当你使用起来这个操作系统的这种丝滑程度之后，你再去换到这个安卓，你再去用那个 Google Play 等等的去用他们的这些系统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没那么丝滑了。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像就好像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人，你要转去讲广东话，讲粤语一样。就说你似曾相识，又是差不多的东西，可是你又要在你的这个现有的知识体系上和习惯体系上做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你认为大家就是说，比如说真的有一天矛盾升级的话，大家去改变用这个去使用这个 app 的这个概率是会大于这个转变去用 Apple 系统的这个习惯的概率要大一点，是不是？
原因是这样子，它就是说微信它只是一个 app， 对于我来讲它只是一个 app。那这个手机在我手里面的时候，我可能还有很多时间要用到其他的东西。那么而且你记得吗，在大概两年前还是好像当时川普还在当四年前了，川普还在位的时候，当时也曾经沸沸扬扬的闹过一阵儿，说这个川普要把这个微信给停掉，原因是这个微信收集什么美国用户的资讯啊，巴拉巴拉的，有这样一个原因。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把我微信那个微信支付，就是微信钱包里面的那不多的那一点人民币，全都赶紧转给我妈了。
是，
然后呢？然后也赶紧下载了什么 WhatsApp， 也下载了 Line， 干嘛的准备好了， 对，做了这个准备。
哎，
然后呢，
对对对，
后面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大家继续使用微信。
没错，总是狼来了哈。
对，狼来了，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我们跟老美朋友沟通的时候，你可能是用 WhatsApp。或者你可能是用这个Facebook 上面的这个 Messenger， 然后你跟这个台湾的很多朋友沟通的时候，你可能是要用 Line， 所以真的就是说，微信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是我赵瑞姐提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哈，我也是很有印象的，因为当时我也做了同样的操作。
是吧？
而且我也下载了 WhatsApp 和 Line， 我是第一次在没有微信的前提下哈，就我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个软件的前提下，然后尝试去用这两个社交软件。可是你知道吗？那个 WhatsApp
很难用，对不对？
第一很难用，第二你会发现哦，那个上面有很多的，就是商业诈骗，有没有？
对，比如说 WhatsApp 就特别多。WhatsApp 因为是基于你的这个基于你的电话本。所以呢 WhatsApp 上面就一天到晚的就是有莫名其妙的人说，哎，我怎么发现我的电话本里发现了你啊，然后怎样怎样的，就很多人。后来我研究了半天，我去把这个把我的设定就设得非常非常的圈子就非常非常的局限，我就允许一两个人还是两三个人，不超过十个人可以在 WhatsApp 上找到我。对，
是其实在这个微信啊的功能，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转账的时候，它会跳出一部分的字，或者是在你们的聊天记 聊天的过程中，但这个东西呢也会有朋友喜欢，有朋友不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哦，他会在某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会提示你哦，就是经济什么的，就是一个反诈骗的一个信息。那不喜欢的朋友就会觉得，哦，他是有在监控我的聊天，就是有这个隐私侵犯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顾虑哈。但是呢，我觉得微信有一个让我认为就是还是不错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介绍新朋友的话，它会有一个方式叫做推荐人，
嗯，
对不对？我可以把它推荐给你，这样的话呢，你去接触新朋友的时候，你呢这个个人来讲的话，你会就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你推荐的这个人你很信任他，然后他们之间也认识嘛。
中间有个人背书的，
对，就即便是你跟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也有可能因为就是通过这个人的介绍成为新的朋友，然后有一些新的合作。可是像 WhatsApp 和 Line 这个，它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社交软件的话，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只跟熟悉的人聊天，那不熟悉的人我们就完全就，是不是我们的社交圈会变得狭窄，或者说我们在每接触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还需要去判断他到底是骗子还是怎样。
嗯哼，
对，尤其现在 AI 又发展的这么发达，对，
因为现在这个感觉就好像是说，你日常的生活圈子到底是在哪里？
嗯，
你日常交往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日常信息来源的获取方式，到底是在哪里？那你比如说，如果像我们，我是北京来的，然后卢米是天津，我们都就是我们本身自己的这个从前的朋友大多数都在国内，所以呢微信对于我们来讲呢，肯定就是一个更加方便更加便捷的去跟那一部分朋友接触的。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生活在美国的时候，你接触这些老美的同事啊朋友的时候，你肯定就不会再用微信，你肯定就是得用这个像是这个短信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 Messenger。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拒绝使用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大概6-7年，但是我到了今年，我不得不把我的 Facebook Messenger 打开，原因是我需要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需要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就必须得通过那个。
其实那个 Facebook 呀，我到现在都没有玩的特别明白，你知道吧？我其实尝试了很多次去学习，但是还是会有的时候就是很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回头我可以学一学，跟赵瑞姐学一学。
我也不会弄，我跟你讲，我也不会弄。我那个我特别逗的是，我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不得不把我的这个 Facebook 的 Messenger 打开之后，我一看我里面100多条信息，我在想说这都谁呀？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 Facebook 上的一些朋友，大家都默认我是有这个 Messenger， 然后噼里啪啦的发 Message 给我。结果呢，因为我自己根本没有下载这个 Messenger 的 App。所以我根本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信息。那可能我在想说，有些人后来没联系，估计人家也说，哎，为什么我发信息给你你不回，你这人没劲，然后就不理我了。
而且重点是哈，我们下载我们如果一旦下架了这个微信，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真的就是彻底切断了我们和国内的一些联络。你看像Facebook 还有一些这个 APP 呢，就等于某一些 VAPP 在国内是不能用的，然后我们在洛杉矶呢又不能用国内的这个 VAPP， 就等于大家各自在用各自的社交软件。其实国内很多的就是这一次我回国呢见很多的朋友哈，他们都觉得哦，虽然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但是都从朋友圈里面觉得哦，还知道我的近况，然后就觉得大家虽然很久没见，但是还都不那么陌生。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不用这个微信了，就等于我们彻底和中国的这个连接啊，就大家的这个社交的一个连接就断掉了。那就是再一次见面的时候，真的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吧？我想，
对，其实你有点觉不觉得哈，就是说微信的之所以跟现在在这个，就是至少是我认为哈，就是微信觉得自己可以有这个筹码去跟苹果谈一谈了，可以坐在这个谈判桌上跟苹果谈一谈了，而不是说苹果想收开什么价就开什么价，
是
只能被动接受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 当年曾经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所谓的人口红利，那因为毕竟是十几亿人的这个市场 base 在这里，对吧？
嗯，
那十几亿人还是中国自己，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人口，还不包括现在所有在海外的这些人。
嗯，
那么加在一起，加加减减，可能20亿人有了，也有可能哈，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字。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微信，不能够更新了。不能够再从苹果商店下载了，然后呢，现有微信的朋友都不能再更新了的话，那么是不是苹果也要稍微的考量一下，衡量一下，那在这些，在这个人群里面，会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了苹果手机这件事情？
真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我们的华人，我相信大家最终还是希望就是秉承着和平友好相处啊，你们谁都不要打架，最终能够让我们兼顾苹果和这个微信共同使用啊，所以希望。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因为像我们都用的，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微信的这个所有的功能都发挥的淋漓尽致，发挥的很透彻，我们在用它的这个社交工具而已。像现在我连朋友圈都不发了，所以基本上真的就是发当短信使用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就是苹果跟微信的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在于游戏这个部分，因为微信开发了很多基于手机，基于微信 App 的这种所谓的手机游戏。
嗯，
那么每一个用户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他付费也好，然后呢他去添装备也好，然后他去怎么样也好，那这些钱累积起来就是一大笔很大的钱。可是对于微信来讲呢，微信觉得自己也很委屈，因为什么呢？每一个游戏它在前期都要先投入很多钱去做开发，所以后期当这个游戏上线了之后，开始有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的人玩，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儿跟他一起，就是不断的去扩大这个游戏者的队伍的同时，微信可能才刚刚开始回收他当初的投资。
嗯，
所以可能站在微信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说，我不是说现在我的投资完全都收回来了，然后现在是我的纯利润你去跟我分。
嗯，
我现在收回来的还没有把我当年的这个预投资给 cover 掉，给覆盖掉，你就要来跟我分一杯羹，那我之前的预投资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回来呢？那如果我没有这个很好的预投资回来，我又怎么能够再继续投资研发更多的游戏了？
嗯，是。好的，我们再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如果矛盾升级，苹果手机和微信 APP， 你到底会选择哪一个？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的节目中呢。近期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其实很多人在用这个苹果手机的原因呢，用微信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想要通过这个方式呢，去玩一些这个微信上的游戏。那在游戏产业或数字内容产生与应用商店之间呢，存在着这个天然的这种紧张的关系。那其根本的原因呢，是应用商店针对游戏和类似形式数字内容抽成啊，达到30%的分成费用。所以这个腾讯高管也表示说，游戏行业认为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那也有朋友认为说，我认为大家对目前情况的本质呢是有一些误解，那就是目前我们并没有通过这个内购啊，对这个系统上的小游戏进行商业化。那如果能实现商业化，这不仅呢能符合苹果公司的利益，同时呢也可以这个更适合这个游戏的开发者和用户的利益，但也是希望啊能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同时呢也有一个公平的这个条件来实现这一目的。腾讯表示呢，希望讨论能够得到积极的成果，因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三赢的结果。如果讨论没有进展，那么目前的现状啊，就是大家呢可能就是秉承这个 持续下去，如果讨论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对游戏的开发商，可能对苹果公司呢，都能带来这个增量收益，而且肯定呢会给苹果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那很多人也把这一次的征收税务呢称为苹果税。那所谓的苹果税呢，指的也是渠道的分成啊，就比如说手机应用商店通过抽成的方式获得这个游戏用户的充分的利润，而苹果呢应用商店的分成比例呢也约为30%。据了解呢，手机厂商通过应用商店抽成是行业惯例，不同渠道的抽成比例也有所差别。苹果应用商店的抽成比例呢约为30%，并非是业内最高的。而在安卓应用市场的渠道，普遍的分成比例渠道和厂商是5.5%，我就是一半一半哦，即游戏开发运营方只能获取游戏流水的一半，这还不包括这个游戏的厂商在应用市场投放的广告的额外的费用。那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呢，是不是还会要想到说，诶，到底是我苹果手机收取的这个费用到底是不是合理哈。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的一个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周末嗨起来。那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哪玩呢？相信上个周末都是这个小长假，大家都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自己吧，我也去了这个 Vegas 去玩了一趟。真的不瞒大家讲，非常的炎热，必须要钻到酒店中。那中间其实玩了一下泳池，我基本上就已经烤熟了。今天在来的路上呢也是高温，非常的热。那大家在这个时候会选择上哪里去玩一玩会比较凉爽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可以免费登上中途岛号的飞行甲板，航母生辰的第三届的多元文化庆典。那这个庆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中途岛号的航母啊，它建造于1945年，由弗吉尼亚州Newport Beach 的这个纽波的维斯造船公司建造入役，是美国海军首艘因尺寸过大而无法通过巴拿马河运的这个舰艇。那这艘航母呢是以1942年中途岛战役命名，成为20世纪服役时间最长的航母。中途岛号呢也是用了17个月去建成哈，并在1945年的9月10日正式服役。虽然错过了二战的结束，但它是第一艘拥有装甲飞行甲板和120架飞机的超级航母。1946年呢，中途岛的岛号成为首艘在亚洲地区冬季操作的美国航母，开发了新的飞行甲板操作程序。次年呢，它也是成为唯一发射德国 V2 火箭的航母。为了庆祝这一个生日，同时举办了这个第三届的多元文化节，中途岛号呢将举办一场免费的活动。活动包括了音乐、舞蹈、生日蛋糕以及历史讲解等非常精彩的内容。那在中途岛博物馆的飞行甲板上尽情的欣赏本地的多元文化音乐和传统的舞蹈，共同庆祝美国自由的这个象征。中途岛呢也是79年的辉煌历史，享受这一充满娱乐的社区盛会。那船上呢也还有这个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咖啡41还准备了多国风味的特色美食。登上航母齐聚一堂，在中途岛号的甲板中央舞台上欣赏多元文化的音乐和传统舞蹈表演，多个圣地亚哥的乐队和舞蹈团体都将登台演出，共同庆祝美国自由的象征舰艇的79周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生动有意义，合是全家参与的一个庆祝活动。登船呢也希望大家啊，在这建议一下，就大家一定要穿这个防滑的鞋，因为在甲板上会有一些潮湿，尤其是小朋友啊，如果人比较拥挤的时候，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朋友，避免拥挤或者是滑倒。 同时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在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那这个活动也是在啊，这个九月七日这个周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活动呢是免费的，免费的。然后地址呢也是在这个910 Harbor Drive， San Diego。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museum， 叫 USS Midway Museum， 大家可以在这里去了解一下。那在这里呢，停车呢也是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哈，紧邻船舶的 Naval 海军码头有大约300个停车位，需要付费啊，大概是10到20美金。节假日期间呢，往往很快就会停满。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预约好自己的时间。航母附近的街道呢设有这个米表的停车位，限时呢是2个小时，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计划，这样呢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停车位啊。那个中途岛的这个中途岛号航母的博物馆附近呢也是有很多的景点。那在这里呢，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以及全家呢去进行这样一个活动，不光是增加我们家庭的这个凝聚力，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感之下呢，也能让我们的孩子啊获取更多的历史和知识，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尤其我相信很多的有这个军人梦或者是英雄梦的这个男孩子啊，小朋友也许会更加喜欢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在周末有更多安排的家庭呢，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五味杂谈，1点到2点钟，Lumi、赵瑞以及我们的流畅主播，我们三个人会在这里和大家再一次聊聊天，不见不散哦。下周见，拜拜。